创世纪要道略解第28讲。我们打开创世纪第16章，从第1节读到第16节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，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边遇见她，对她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说，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去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，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，并说，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哭情。他为人必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过人的神，因而说，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过我的吗？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，这井正在加底斯和拔列中间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包括历史的故事了，就是埃及人夏甲做了撒来的使女，因为撒来在埃及曾经被法老接到宫里去，那么神拦阻法老，所以神警告法老用灾祸击打他，他就把这个撒来又还给亚伯拉罕，并且送了很多东西给他们，那么其中也有蒲杯，蒲杯呢这个杯中就有一个就是使女了，就是这个夏甲，他就伺候撒来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信心的软弱，因为亚伯拉罕85了还没有孩子，所以他也有点着急，尤其他太太，那么他太太比他大概小10岁啊，也是70多了，已经不能快到不能生育的年龄了，已经几乎说不能生了，所以就着急了，就把他的使女给亚伯兰做妾，让他可以生孩子。那么这个法子是人的法子， 是用人的法子来想出的办法，这不是神的法子，所以呢就留下后患，就生了个野驴出来啊。我们说野驴啊，是天使告诉他的，说这个以实玛利亚像野驴啊，会打人的，人也打他，他就生来好斗啊。那么亚伯拉罕按照信心来说，他不应当这样做，他要等候神，因为神使无变有，使死人复活，神能够行神迹奇事，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所以呢他就应当拒绝撒来这个建议。可是这里呢也有一点他自己的想法，他就觉得自己年老力衰了，要不快一点恐怕真的没法生儿子，所以就用人的法子将就了他太太的建议，就收夏甲了。这就是说从埃及带来的一个祸患，下埃及的一个结果。可能呢这个夏甲长得也不错啊，身体也很丰美，那么他就收了他了。收他同房以后，这个夏甲就怀孕了，怀孕以后他就骄傲起来，就瞧不起祖母了，得宠了，可能亚伯拉罕也是对他宠爱他了，因为有了身孕了嘛，啊，就特别的对他好，他就瞧不起祖母。那么撒来呢，就向亚伯兰诉苦，亚伯兰还是这一点很公道，他并没有袒护他这个妾，他说反正这是你的使女，你有权柄怎么处置他，他就苦待他。那么夏甲受不了了，就跑出去。夏甲跑出去以后，那么在旷野里没有水喝，这个中东这个地方是非常干旱，到处都是沙漠，水源非常缺乏，所以跑出旷野就容易干渴，夏甲干渴啊，就这个呼喊啊，他就呼喊他的苦情啊，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还是有约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有恩典有照顾，这一点呢我们又可以看见一种真理，就是神对一个人若是喜爱他，若是对他的信心啊，那么赞许啊，神若悦纳，神若说了祝福他的话，对他子子孙孙都不改变的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我们若遵行耶和华的话啊，敬畏他啊，我们要蒙福直到千代啊。假如我们得罪神，神要处罚就是三四代啊，有这么一个比例。神的爱是特别深厚的，所以神对亚伯拉罕他的妾也是那么体恤照顾，就差遣天使来引导，并且给他应许。那么给他应许呢，就让他看见一个井，这个井呢叫做比尔拉海莱啊，就是神是看顾人的神啊，神在这里来看顾我，所以这口井呢就是在以色列中也算是很有名的了啊。后来我们知道以撒 又重新开发这个井，啊，这是等到我们看到26章，还有这个故事。那么夏甲这个故事在圣经里有一大段，啊，来说明夏甲是一个预表，啊，不止于时有其事，也是一个预表。那预表什么呢？我们读加拉太书，加拉太第四章啊，就详细啊说明这是代表什么。我们读圣经要新旧约互相对照，并且把圣经的话啊有的我们都要查出来，那么一看我们就懂了。在加拉太第四章，这个专门提到儿子的事情啊，儿子要承受产业，这是圣经的一个大的主题，这叫要道。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些得救恩的人呢，我们既然得救啊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后嗣的意思就是承受产业的人，就是法定继承人啊。按照这个法律名词，后嗣两个字就是法定继承人。我们继承为儿女就是法定继承人，所以一提到儿子这个事儿，就是承受产业。我们在15章，创世纪15章也看了，亚伯拉罕说，你给我这么多的祝福，这么多的产业，但是你没给我儿子，那我要这干什么呢？所以有产业一定要有儿子来继承啊。所以在神创造诸天万有，所以他需要儿子来继承这个产业，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法定继承人。神的产业都要给他所有的儿子，耶稣是长子，我们是众子，我们都是承受产业的。所以罗马书第8章17节说，既为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。底下还说一句，和基督同作后嗣啊，我们跟基督一同承受产业的。这个承受产业我们还要特别的提出一段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第1章第2节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那么神创造了诸天宇宙万有穹苍，有了这许多，那必须有一个承受者，所以耶稣基督儿子就是承受者。那么在圣经里还说到一个奥秘，就是神造这些就是为耶稣基督造。我们念哥罗西书第1章15节和16节，这里提到神创造万有。当然神的产业不是我们了，有几个房子，有个工厂，有几亩地儿了，不是这样子。神的产业是万有，诸天宇宙穹苍万有都是神的，那么这些是神的产业，要给他的儿女们。所以在圣经里啊，就提到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个产业的继承者，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么我们读哥罗西书第1章15节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一线。第16节，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啊，所以在圣经里就是靠着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，是为他。所以神创造万有是为儿子，有了产业就要有儿子，这就是圣经的这个奥秘啊。圣经宇宙，神没有创造万有，神不需要儿子，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了，神就需要儿子，因为他有儿子才能承受产业。所以在圣经里啊，一直有这么一个主题，就是产业 啊，基督徒信主了，不止于是做神的儿子，还是承受产业的。我们在马太福音也看见耶稣讲过这个故事，就是21章第38节，这个整个宇宙的奥秘都在这个儿子承受产业啊，这其中所发生的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就明白了。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，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说啊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。第一个我们看见了儿子是承受产业的，那么下边就发生了一些变故，说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这就是宇宙中一个大的奥秘，那不法的隐逸，就是魔鬼。本来他是管家，神把产业造好了交给他了，他就要霸占这个产业，他就杀儿子。所以要做神的儿子，你就得有撒旦，你小心他了，他不要你做儿子啊。他是管家，他是师啊，律法是师傅，这个天使是管家，是替神管的，那么我们就在他的手下，他就诱惑人犯罪堕落。人要做儿子需要有永生啊，因为这个产业是永远的啊，神是永远的，神造儿子我们曾经谈过了，神要我们管理，神要我们侍奉他，神要我们承受他的产业，这都是神造人的目的，我们要一步一步慢慢查，慢慢说下去啊。这里呢就说到这个承受产业的问题，15章、16章都是讲这个事儿啊。那么亚伯拉罕有了儿子了，就承受产业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行了啊，因为这个夏甲生的不是自主之妇人生，所以要把他赶出去。这个是一个预表，预表这个是从肉体生的，不属灵啊，不是神所要的那一批真正属灵的儿子。所以下边呢就是凭着应许啊。所以亚伯拉罕呢有两批儿子，我们一再的谈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明这个夏甲生的代表什么呢，这个不是承受产业的。我们来看一啊这一段，就是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4章啊，我们现在正在看这个预表，这个解释啊。加拉太书第4章，我们读我们从第28节读起啊。我们读第3章第28节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和男和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神应许那个以撒，应许啊，以撒不是用肉体生的，是从应许，应许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个儿子，他才是承受产业的啊，这叫应许，应许的。那么后来夏甲，我们就看夏甲的故事了。我们看第4章21节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还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，就是旧约的律法书，所谓摩西五经，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，一个是夏甲，一个是撒来啊。然而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，是凭着肉体，肉体是属血气的啊。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，因为神应许说明年就是他本来不能生了，神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你必生一个儿子啊，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神应许从你自己的太太那个撒来生的才是你的后裔，这叫应许，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个是旧约，一个是新约啊，两约。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那就是摩西在西乃山受律法 法以下生的这些儿子都是生子为奴，他们是在律法，从律法生的，乃是夏甲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，阿拉伯，阿拉伯的西乃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就是现在这个耶路撒冷啊，现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也是一样的啊，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，上边的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大家还记得羔羊的气啊，从天降下来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，所以我们是没有丈夫的啊，我们是教会，教会是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，我们就教会就是羔羊的气，就生了这么多儿女。我们是凭着什么呢？是凭着应许生的。我们看第28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，如以撒一样，我们像以撒，所以以撒预表我们这些凭着应许的不可能的结果成了儿女。那么这个呢，还要对照着罗马书第4章来读，我们就明白了。第16节，罗马书第4章16节，这个非常好啊，一对就对起来了。所以人得为后嗣，人来承受产业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，这是应许，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属乎律法的就是犹太人了，阿拉伯人都算是属乎律法的啊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所以以后我们还要讲，我们为什么这么用力的、这么多的来查考亚伯拉罕？因为人要做神的儿子，必须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呢，是我们这些凭着应许做儿女的人应当效法的。所以这非查不可，这叫要道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查这个创世纪16章呢，我们就看这些故事啊。这两个呢，夏甲是预表凭着血气生的这个儿子啊，因为没有像不是神吩咐的，也不是神要他这样做的，是他们这夫妻两个商量出来的啊，凭着肉体，说趁着我们肉体还有点劲儿，还可以生儿养女，那好了，你赶快拿个妾生孩子吧。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也85了，古代的人都很强壮，有的到几百岁，我们看前时代人到几百岁他们还生呢啊。那么不像现在人老气衰，很快的就不能生了啊，像这个现在的妇女啊，49岁以后大概就不行了啊。什么原因呢？那就停经了啊，那个叫做更年期了啊，那就不可以了，他的内分泌那个荷尔蒙呢分泌不出来了，所以他就不能生，他就不排卵啊。那么男的呢是还可以，男的只要强壮还是可以，但是年老气衰了也是不行啊。那么可是亚伯拉罕是凭着应许，已经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已经断了生育，结果还能生，这证明这不是属肉体的，不是属血气的，那么这是什么呢？属灵的。所以这一段呢就描写夏甲，他是使你生儿子叫以实玛利，那么亚伯拉罕啊的太太撒来生孩子，那个叫做以撒。这两个呢，一个是预表犹太人啊，耶路撒冷在下的犹太撒啊，耶路撒冷，一个呢预表在上边的耶路撒冷那个教会，啊，这是我们的母，以后我们有机会还要详细的查考这方面，因为这个在圣经里啊是要道。那么这个要道呢，我们若会解释，我们懂得运用旧约跟新约对起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会查经。对查经呢是一个方法，啊。这里一点那一点，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你就会查，你会自己看圣经前后呼应，你就会得着解释啊。 那么这个解释要贯通了呢，以后所有的解释我们都可以这样啊，这叫一个典型的查经法啊，就是用新约那些话来解释旧约这些故事，把它的预表找出来，把它的灵异找出来，我们就懂圣经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圣经要道略解，说了一些我们如何读经，我们如何查经，最后呢要如何解经。那原则性的我们稍微的提到了一点，现在到了创世纪，我们已经进入圣经了，开始要到略解查考这些，我们就把它在前边这些我们都做一个例子，做一个范例，以后我们就越来越容易了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儿。